啊，你这个心呢确实可以定下来啊。到定下来之后了啊，比如说坐在那个地方说，哎，感觉到这个腿子有一点麻木了啊，坐了有一个小时了啊，可以起来活动活动啊。活动活动怎么活动呢？拜佛啊，拜阿弥陀佛，起来拜一百拜。那么这样一堂功课下来差不多是一个半小时啊，到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啊，当中可以休息二十分钟，然后再接着第二堂功课。每一堂功课都是这样啊，所以你一天你也做一堂也可以啊，你早晚功课照这样做，一天做两堂也可以啊。如果你没有事情啊，年纪大了退休了啊，没有事情是啊，你一天做修个四堂五堂六堂都可以啊。在精进佛期的时候呢，这个二十四小时里面不间断啊，我们做十二堂功课那也很严重。所以他这个办法了我们这个采取啊。我成立了图书馆之后，我们图书馆一个共修会就采取这个办法啊，用这种方法来进修啊。所以我们念佛会的规课程呢很简单啊，就是一遍弥陀经啊，七遍往生咒，一千声佛号，一百拜佛啊。我们的修学方法就是依据西方确旨来制定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它可信不可信，一定看它的内容与佛法了有没有违背，有没有抵触，要从这里来看啊。所以佛法这个心量啊是广大的啊，不是很最小的，对于一切问题啊并不武断啊，任何人说都可以，只要你说的这个方法原则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承认都接受啊。你比如人家问什么是佛法，佛法讲戒定慧，如果他那个地方不是佛教是其他宗教，他也讲戒定慧，我们就可以承认他是佛法啊，他所讲的那就是佛经啊，因为经有五种人说，不一定要佛说啊。这比一般的宗教这个心量大的太多太多啊，这个是佛法值得我们敬佩之处啊。我们学佛的人呢也要有这种雅量啊，要能够包含一切啊。像几年前我从香港回来以后，在中国佛教会这个大专讲座里面起讲了凡四训，那么注意一下的，了凡四训不是佛经，是阎了凡先生对他小孩的四篇训词啊，家庭四训啊，他的家训。我给学生们讲这门课，接着呢这又讲感应篇，那么大家更明白感应篇是道教的，不是佛教的啊。在更早些年呢，在民国51年，我在大西关帝庙讲过文昌帝君殷志文 曾经有法师来质问我，啊，是法师，你在佛教道场里面讲佛经不好，为什么要讲外道的经典？诸位也晓得，什么叫外道，什么叫不是外道，这一点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佛法里面所讲的外道，性外求法就叫做外道。纵然不是佛门，他们那个道不是性外求法，那不能算外道啊。啊，如果说它不是佛教的经典，啊，我们就不能看，我们看了就犯法，这是偏见，这是狭义的意识，啊，这种之见不能成，啊，为什么？这是迷惑颠倒，啊，所以我就回答那位法师。啊，我是法师，我请教你。我说佛门里面常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誓诸佛教，这个四句话你承不承认？他说我承认。当然大小乘经典里面都有。我说这四句话是不是佛教的发音？可以算得上是法语。我说那好了，文昌帝君应之文，感应品了凡四训里面所讲的，是不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个法师很聪明，听我这么一说，他脸就红了，一句话不说。所以我们看世间一切的典籍，只要它内容所讲的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就可以把它看作佛经一样，可以读，可以讲，可以研究，可以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别的宗教或许不可，为什么？它有种种限制，它有它独尊，佛法里没有啊，佛法里就没有唯我独尊，没有，佛法讲理啊，只要这个事情合乎真理，都是佛法。因此佛经有五种人说啊，像这个感应篇应之文啊，那是佛没有经过佛应许的啊，没有经过佛印证的，当然不算佛经，但是它里面所讲的内容的确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合乎佛的戒学，里面所讲的是远离五欲六尘啊，修养清净心，合乎佛的经论啊。因此像这些书籍，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等同佛经啊。由此可知，学佛人的胸襟与一般宗教这个信徒是不相同的啊。宗教这些徒他是排斥异教的，佛弟子 不排斥一教啊，排斥什么呢？排斥那些作恶的啊，就是违背心性啊，违背戒定慧那种心性，他排斥。啊，所以佛弟子里面身心中啊，他有正义，有邪正，有善恶，有是非，这些辨别啊，决定没有唯我独尊啊，只有我这个才是的，除了我之外你们都不对，这个不是佛弟子的态度啊。那么这是我们从五人说经呢这一点意思啊，希望诸位能够体会到经典的正义啊。其次呢，我们讲的本经，本经呢乃是释迦牟尼佛五问之说啊，这一点呢太不容易了啊。五问之说，圆顿大法，我们晓得这个事出事件的教学 啊都是由学生来请教啊，老师来解答。如果学生不问呢，老师也不说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佛的经典，你看大多数的经典都是由弟子啊提出问题，佛一一解答，解答听了，如果还有问题呢，还可以提出来辩论啊，反复的来研究讨论。那么像楞严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佛经十二种体裁里面有无问自说这个体裁啊，那么这样的经典不多，没有人问，佛自己就说了。这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这是圆顿大法，弟子们根本他就不懂，根本不懂啊，他怎么能问得出来？没有法子问啊。那么佛看到这个机缘成就啊，就这些人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有能力接受这个法门，所以不等待学生来问，他老人家自己就说了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法门啊。那么第三个意思，这个说与喜悦这个悦在古时候是相通的啊。诸位读论语啊，论语打开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字是说，我们念乐，所以这个字在古时候是相通的。因此佛说经这个说字啊，也有长月本怀啊，无上的大法，直接了当成佛的法门。嗯，现在这些学生啊可以接受，能够信得过啊，这个道理啊给他讲起来，哎，他也能懂了，佛这才欢喜啊。 欢喜就把这个法门说出来啊，长夜分外，所以这个法门是非常殊胜的法门。是戒淫最为广大、彻底、究竟的一个法门，唯有这个法门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戒成佛道啊！如果没有这个法门，学佛成佛的人那就少了啊，也就很难了。因为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法门都要具备相当的条件啊，而且这些条件都很难，不是普通人能够办得到啊。所以佛今天是设出这个净土持名念佛一心不乱这个法门，实在是太稀有啊，他也太高兴啊。那么这是说的意思啊。下面再跟诸位介绍呢，就是阿弥陀啊。阿弥陀啊是梵语，那就是印度话啊。梵语啊，此梵五，此是中国，我们中国梵呢五的意思。梵语弥陀，我们中国人翻作量，无量。阿弥陀佛要是把它翻成中国字呢，无量觉啊，故以作无量寿、无量光啊，翻成阿弥陀佛，无量寿和无量光。实在讲的是吧，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啊。那么从字面上看，阿弥陀的本意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是这个意思。称为自性弥陀啊，就是自性无量觉啊。从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明白能够体会到这两个处所教化的宗旨啊不相同。譬如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前面跟诸位说过，释迦的意思是慈悲的意思啊，能忍。摩尼翻成中国是寂寞，就是清净。换句话说，娑婆世界的众生 一般来说呢，缺乏了慈悲心啊，也就是说缺乏了仁爱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区教学就是以仁爱慈悲为教学的中心啊，为教学的宗旨啊，换一句话说是仁爱的教育。这个世界众生的心一般呢都是很乱的，不能够啊平静下来，因此教学宗旨里头呢又包含了清净啊，所以提出啊一心不乱，那么佛的名号就暗示了啊他在这一个世界啊这一个地区这一个阶段众生根性啊，救众生根性针对着他的毛病提出教育的宗旨。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在经典里面去看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经上讲诸上善人，不但是善而且是上善，那么换句话说上善之人一定啊他具备了大慈悲，具备了清净，具足了一心，因此佛在那个地方就不能用慈悲清净这个宗旨来教育大家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慈悲清净都做到了，所以释迦牟尼这个名号在西方极乐世界用不上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教学佛又提出来的宗旨叫无量觉啊，虽然极乐世界的人民普遍呢都觉悟啊，但是他还有不觉之处，所以要把这个智觉再要扩充，扩充到无量无边啊，所以佛的名号叫阿弥陀啊，也就是说西方教学宗旨是以无量觉为教学的宗旨啊，为这个教育的目标啊，是要叫每一个人都成就无量觉啊，无量觉就是佛啊。那么经呢一般把它译作无量寿无量光啊，是根据本经里面的两句话所以的啊，当然也是译得很好啊，经里头有这么几句话说：彼佛受命，即其人民无量无边大生其界，这是讲他的寿命啊，彼佛就是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的寿命， 以及西方极乐世界一般人民的寿命，它跟佛是相同的啊，寿命是无量无边的 啊。那么这是阿弥陀的一个意思啊，无量的意思啊。经上又说，彼佛光明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故名阿弥陀啊。经文里面有这么两句话啊，古无大德把它翻译作无量寿无量光啊，很好啊，完全符合经典里面所讲的啊。光代表智慧啊，照十方国，这就是含摄了无尽的空间。这个寿啊，是代表福德，同时也含摄了三世的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光与寿啊，实际上就是代表无量的时空啊，无量时空里面所包含的一切真实，一法都不漏，圆圆满满。这都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些学生们所应当觉的范围，应当觉的内容啊，所以称之为啊无量觉啊。那么也许有人问，为什么不翻为无量时空呢？啊，好像这样子我们不是更容易懂得吗？那么诸位要想想，时空这两个字的意思比不上啊广寿啊，光寿的含义比时空的含义要圆满。换句话说，光寿可以包含时空，时空不能包含光寿啊。这个是以人用字的善巧之处我们不能够不佩服。阿弥陀佛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呢？给诸位说，有这个人。不但有这个人，而且呢，像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一样名实相符，确有其人啊。你比如释迦牟尼佛地缺大慈大悲，地缺是清净寂寞啊，他这个名跟他这个人呢完全相应实至名归呀！啊，这个名号是一点都不夸耀啊。那么西方阿弥陀佛 也是如此啊。确实啊，这一位佛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觉。我们在大本经里面看到的这尊佛，他在因地当中啊，就是从初发心呢啊，像我们先前这个时候一样发心学佛啊。那么在当时他是国王的身份啊，他做国王的时候机缘非常好，正好遇到啊佛出现在世，这种机会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当时是自在王佛住在世间，常常讲经说法啊，他有这个机会去听经，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啊，发心啊出家，把这个国王的王位让给别人，自己出家修行去啊。那么出家修行就是在释自在王佛的麾下啊，剃度出家，他的法名叫法藏比丘啊，法藏。这个故事在《无量寿经》里面啊说得很清楚。这个出家人非常了不起啊，当然是国王身份出家的，他这个度量气派比一般人就不相同，所以他就在释自在王佛面前发了48愿啊。那么这个48愿呢也在无量寿经里面有记载。他要把这个48大愿愿愿都修满，庄严了极乐世界。无论是在医报或者在政报都不可思议啊。其中有一愿说，如果我要成佛了，我的智慧光明要是有限量，下面不能够照到啊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度者，我就不取正觉，我就誓不成佛。有这么一愿。又有一愿说，我成了佛之后，我的寿命如果要是有限量啊，下至百千亿那由他劫者，那我也不成佛。那么他现在成佛，既然成佛了，当然他每一个愿他都做到，决定不会有一愿呢是虚假的，不会有一愿呢是落空的啊。所以行满果圆了，随愿所成。这是我们在48愿里只举出一个光明圣圣啊来说明阿弥陀佛因地里面这个修行啊，成就光寿啊无量的意思。 那么更应当明了啊，就是阿弥陀佛根本实质遍照法界，就是无量光的意思。阿弥陀佛化身离体，常住不变，就是无量寿的意思。这两个意思都是从自性弥陀上来说的，极乐净土就是众生唯心净土，弥陀如来又何尝不是众生自性弥陀呢？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一层的意思，我们与阿弥陀佛这个距离就拉近了很大很大了。啊，接近啊这个阿弥陀佛的。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正如同经上所说，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那么这是说到阿弥陀的意思。啊，说到佛。那么诸位要晓得啊，说到佛实在就是说我们自己啊，我们先讲解释这一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那是娑婆世界以外三界六道以外的有这么一个佛教大学。释迦本师为我们细说劝我们往生，往生就是入学。要是得如啊，则一切法无不成就。你相信吗？因为他那边的教学宗旨、教学目的是无量，是阿弥陀。阿弥陀就是无量觉啊，一切法无不成就啊，就是无量觉啊。因此之故啊，佛的弟子啊，佛的学生当如佛教啊，应当如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大慈大悲教导我们的来修行，这样方不负佛祖洪恩啊，不辜负本师释迦牟尼佛，不辜负历代祖师辗转的来相传，把这个法门一直传到今天，我们看到了啊，我们也发心来接受啊，这佛历代祖师这种大恩大德，常佛本怀也啊， 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才是真正的舒畅释迦牟尼佛的本怀。啊，他到这个世界上来，本意就是这个。啊，因此，在此地，我们在经题里面说佛，实在就是说我们往生之后，就是入学之后所得之果位。啊，阿弥陀是无量久，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也能够得无量久，以万德庄严无量功德，乃九界众生同居啊！啊，这是更应当相信的。啊，为什么呢？无量久，万德庄严，无量功德，是我们自己同居啊，本来具足的，与十方诸佛菩萨一切众生无二无别。然而你要没有良友名师，无足以发起之啊，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机缘啊。虽然与佛同居佛性，同居万德庄严无量功德，可是我们的智慧德能并不现前啊，我们现在是迷惑颠倒，所以一定要良友啊，善知识，好的老师啊，明心见性，一心不乱的这个正老师来教导我们，来启发我们啊，使我们觉悟啊，我们自己也具足了如来智慧德相啊。而极乐世界呢，实在讲啊，它是发起无人本觉之所在啊，所以好比一个学校一样啊，这是一个最理想的修学场所。如果我们不能够信，不能够以这个教导来奉行，成为可惜，实在是太可惜了。下面呢，我们要说的就是经这一个字。佛说阿弥陀是本经的别体，五个字。这个经这一字啊，是通体啊，凡是佛所说的都称之为经啊，这个经是通体。这一个字在梵语称之为修多罗啊，修多罗的本意啊是现的意思啊，所以它有贯穿的意思。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这些理论与方法教导我们，我们都尊称它为经啊。因此佛所说的呢，到中国来之后啊，也用这一个字来翻译啊，翻这个修多罗啊，然后啊我们再加以注解啊。佛经呢通常称之为奇经啊，奇是奇货的意思 起火的意思。上起诸佛所说之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所证的真理，佛说法无论是深说浅说长说短说，决定不能够违背他所证的这个理体啊，所以说一定要契合诸佛所说之理啊，这是不能够违背的。